今天很高兴跟你一起坐在一块儿，能够跟你聊一聊。我想，你信主已经很多年了吧？
十几年。
十几年了，你的家里的人也都信主，你太太也都信主了。
是
是, 是，就是你得救的经过，
好，
给大家说说，好吧？
好。我想要从我信主之前大概一些年那个时候开始思考我的人生问题开始讲起。我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呢，我是从北京长大的了。那时候父母都是党员，是老党员。
哇。
老爹是军队干部。
啊、
所以从小的这个共产主义的教育还是蛮深的。除了世界观在那个时候逐渐形成以外呢，还有对整个社会啦，这个自己的生活将来怎么过啊，这一套东西的看法。再到了高中以后读大学，那时候就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观察社会的现状啊，发现跟我所信的好像不是完全一致。
你那时候信什么呢？
那时候真的就是相信共产主义。对，
你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
是个信仰。
是，共产主义是个信仰，它不是一个科学的东西。因为它科学的基础还是很少，主要是个信仰。那再到后来就是到了大学的时候，那段时间有个风气就是练气功。那从那个地方开始就开始读这些气功文献呢，再读一读呢，就顺着藤摸瓜就摸到这两门主要的宗教，就中国的土生土长宗教道教和外来的佛教上去了。花很多时间这个琢磨，也练。那段时间呢帮我改变了一些基本的想法，就是说这个世界不仅仅是纯粹物质的，那么这个所谓的物质和精神之间那个界限就变得很模糊很模糊了。因为总是这样，一旦你有了一个事实摆在面前的时候，事实总是来挑战你的理论。那段时间我就开始有点糊涂了。只是觉得说唯物主义的这种世界观看来是有问题。到了后来一路往这个道啊佛啊里面钻下去，整个人生观就都改变了。所以那时候当我来美国的之前，那时候的思想基础是比较多像佛教。
佛教啊。
值得一提的还有就是89年的那次学运嘛。那一次事件。
你还在学校里头。
那时候我在读研究生。
还读研究生呢。
那段时间在我个人身上让我有一个变化，就是我对于从小一直持守的这个信仰呢，基本上是完全从我身上变得无影无踪了。
就是还不是动摇了，而是整个的没有了。
已经整个没有了。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相信下去。
没有办法继续相信他了。
当然我没有反对党或者反对国家的意思，从来没有过。那只是说我对整个社会的现实的看法改变。所以也可以说是信仰的改变。
动摇了你的信仰的根基就是。
对。实际上那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一直相信的一个东西，它你的世界观你的人生观整个价值都建立在其上的那个东西，突然之间垮掉了之后，这个人是有点麻烦。
是是是是。
那之后我也毕业了，89年的年底毕业之后就在北京一个叫做合资企业，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外资企业。做生意啊，做生意的时候又看到我们90年这段时间的腐败已经蛮严重了。看到我们高级官员跟我们来往的时候那些表现。整个这些经历都促成我转离从小所形成的这一套世界观。和对社会对世界对自己人生的看法。都改变了。接下来呢一年以后就到了美国。那到美国的时候呢我基本上报的是佛教的思想，那佛教思想实际上有一点不太负责任，就是
意思不太负责任，
意思就是说我也不用去管这些问题，什么世界观啦，什么这些不用去管它，那么只需要知道说有因和果，那么想想办法，看佛经上所讲的一些办法行不行得通，它能不能帮助你进入另外一个境界，让你脱离这个世上这些苦。进入到涅槃。当然后来 受禅宗的影响比较多的时候呢，
嗯，
就去追那个比较虚无缥缈的禅了，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境界，可是又追不上，
嗯，
哎，就有那么一段时间，反正来美国的时候基本上这个样子，
嗯，
啊，这样就来了。有意思的是，我现在回想起来看呢，我就特别能够赞同诗篇139篇里大卫，
嗯，
讲到他自己神和他的关系，
嗯，
啊，他真的是从他在母腹当中的时候，他说神就知道我，
嗯，
哎呀，他老早以前就为我安排了一生的道路，
嗯，
那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有意思。那时候刚到美国呢，就开始接触到这个周围的文化呀，那是一种震惊的感觉。我记得。记得当时就看看电视，就感觉到周围那种自由的气氛。但我们现在在美国久了，就习以为常了。可是当时的那个冲击非常厉害。
哦。
记得那时候一个人住在那个地方，看着电视，有时候就会哭起来。其实没什么好哭嘛，那个电视也没什么好感人的东西。
嗯、
就是想起来说，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自由啊、
嗯？
一个人不用怕另外一个人。
嗯。
那为什么在我们长大的环境，我们的国家，是那个样子？
嗯。
每次想起来就。觉得一种不能解脱的那种压抑，
嗯嗯，
所以一方面呢，这种佛教思想让我愿意去摆脱这些东西，
嗯，
就是让我所谓超脱啊，不去想那些社会的问题。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好像他一直要缠着，
嗯，
就
超脱不了，
愿意出不去的，
嗯，
你出不去的这种痛苦，我相信每个人在他身上，不管是你的民族啊。你所处的这个地方，包括就是你这个很小一小群的人，
嗯，
你不可能把它完全摆脱掉，
嗯，
对就会有影响。那就这样子下来以后呢，才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安排我说安排是我确定相信是神的一个安排了，
嗯，
在一次吃午餐的时候遇到一位，当时的那个小姐，不是小姐了，她是位太太了，
嗯，
就是在餐厅里服务的，
嗯。
他看一眼看出来我是从大陆刚刚出来的，
嗯嗯嗯，
就问我要不要认识一些中国讲中文的朋友，当然愿意了，
嗯，
带我去教会，那个时候，听到讲台上讲道啊，听那个弟兄讲一些结束嘛，就觉得通通是胡说八道，
哦，
那一方面是骄傲了，那觉得我懂佛教，佛教比较。经比较深，
嗯，
那么你们说这东西太肤浅，哪有什么上帝，众生都平等的，都是这么演化出来的，
嗯，
哪有一个主宰，是这个想法，那是主日，但是觉得蛮新鲜的，有一个很深的意象，就是这些基督徒，
嗯，
当然都是华人，世界各地来的华人，跟我从前在中国大陆认识的我们这个祖国同胞不太一样，
嗯，
哎。这些人身上有一种东西很特别，不是佛教徒身上可以看到的，说不清楚，
嗯，
挺吸引人，就是这样。所以后来他们在邀请我参加茶经的时候呢，
嗯，
我就很爽快，好，我去看看你们的茶经是什么东西，去了参加这个那个茶经，那天还是读提多书，礼拜五的晚上，现在还记得他们读经当时的情形，读一读然后分享。大部分都当时听不懂，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还记得他们当时讲的一些话、
嗯、
之后我就对我坐在我边上的一个台湾来弟兄说，嗯，你们读这个圣经啊，嗯，挺有意思、
嗯、
这个没读过，这没有见过这种的书
啊、
嗯、实际上那是我第一次比较认真的面对
圣经
这本书、嗯、前面那一次去教会主日听讲到也是读了神的话，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什么印象，也许因为我自己一直在想自己的事。
嗯，
因为这次呢，这个小组比较小，
嗯，
人比较少，所以就读，可是读的时候呢，就发现说，有一种感觉了，
嗯，
不太说容易说得清楚的一种感觉，就是那些话里头哈、啊，有一种力量，
嗯，
那话里头那就讲话的人呢，好像是一个。在高位的，坐在高位的，或者是有权柄的那么一位，
嗯，
但是他的口气，那些话的口气，现在还想起来，让我当时就觉得说，怎么那么不可抗拒，
嗯，
怎么那么有权柄的那种感觉、
嗯，神的话是有力量的，
哎，只是搞不懂，也没有深想，我跟他讲说这本书蛮奇怪，他说啊，这是本奇书啊，你要不要我送你一本？ 哎，他们送给我两本圣经，送一本是简体字的，
嗯，
我还送给我那个张玉兰的《到底有没有神》啊这种小册子，
嗯，
弟兄还说你要先从这个约翰福音开始读，
嗯，
我就真听他话从约翰福音开始读，那是礼拜五的晚上嘛，
嗯，
我不记得读到什么时候，然后礼拜六早晨就继续起来继续读，那读，
那你一口气读的，
对，一口气把约翰福音读完，
哦。
读完以后呢，心里面就开始翻腾了。
嗯，
然后一边是说对自己讲，这个啊，是个好故事，可是它不可能是真的。
嗯、
可是另外又想说，哎，我真巴不得它是真的，要真多好。
哦。
但是如果是真的话呢，我又认为它是假的，那么错过机会多不好。所以，最后我说嗨，因为在那个张玉兰那本小册子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朋友。当在不信的时候呢，做了一个祷告，做一个试探性的祷告，结果那个祷告呢，神居然答应了，所以那个朋友、
哦、
哎就相信了。
嗯，
那我说，哈，既然有人这么做，那至少他是一个例子，也可以借鉴的。那、
嗯、
如果这位神不存在呢，我祷告只不过对空气说话而已，
嗯，
不会有什么结果。
嗯，
那如果他真的是像圣经所说的那样，那就不一样了，做个实验无妨，所以就。
你想做个实验？
对，做实验，
祷告的实验。
对对对，实际上那时候啊，还不像我现在说的时候这么轻松愉快，这么简单。但是心里面
想的很多，
一直在翻腾翻腾，
挣扎自己。
哎，最后终于扑通，哎，跪下来。
嗯。
说这个神啊，如果你是真的话呢，我就愿意接受你。
嗯。
那你也知道，这么多年我这个，找真理也没找着。到现在还在乱摸，那我心里一点平安都没有。如果你是真的话呢，你让我有这个平安。
嗯，
哎，就这样祷告了之后，我就真的是感受到
你有平安了，
里面的平安。
嗯
啊，这个没办法解释，直到现在我也不太好用已经学到这个神学知识来解释。
嗯，
只知道说当时是有这么一个平安的感觉。
嗯。
这样我就相信了，至少相信这个现象，所以就很乐意很高兴实际上。
嗯，
就开始花很多时间一起读圣经啊，祷告啊，然后很喜欢参加聚会了。
嗯嗯嗯，
就这样下来以后过了段时间就开始就很想受洗，那因为我刚刚得救是一月初，那是91年了，91年一月初没过多久我就很想受洗。
嗯，你是哪一年来到美国的？
90年来。
90年来的、
哎、
那相当短的时间哈。
对，
90年的前半年之后
吧。哦，就年底了。
年底了，那就是
12月初
啊，那就是等于就是91年的开头了。
对，就是一个月之后。
哦，一个月之后。
我算算日子好像刚好一个月的时候。
啊，刚好一个月。嗯，那你相当快的这个。
相当有福分。
相当有福分，是的。
真的安排这么样一个经历。
嗯，
对，这样的话就慢慢慢慢就开始走上来了。
嗯，
现在还想起来起初呢遇到的困难，每次都是把那堆困难摆在神面前，说这个你要管，那个你要管。
嗯，
那这么多年下来以后回头看呢，发现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有的当时的祷告神确实听了，那有些祷告他也没听。
嗯，
他也没有给我成全。但是最大变化的就是我这个人了。
嗯，
哎，就现在回头看我当时的那些所有事情上面的动机，心里所想的，真是一目了然。
嗯嗯
啊，一路上来这些年当中，每次遇到不管是危机也好，是遇到一个比较重要的抉择的时候，我所有的心里面的反应，
嗯，
我现在还大概都能记得。那么把这些点连成一条线的话，会看出来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年神他比较着重要做的在我这个人身上，
嗯，
是这个是性情。所以为了这个原因呢，也可以看到有的时候他还真的是不太在乎你吃点苦。
嗯嗯嗯
啊，可是每次这个我这个人在心里头再一次把神放在首位，愿意顺服，愿意完全接受，尤其是把他的慈爱和信实看作真实，每次有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呢，都能看到神的喜悦。刚刚的话意思并不是说 跟那时候相比起来，我这个人现在变得高尚多了，就这个也不是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可以说这个基督徒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来看你的所有的经历都帮助你更多认识这位神。
是。
哎，认识了他之后呢，就更多的能依靠他，也愿意听他说的话。
是。
相信他圣经里所讲的应许等等，就可以比较少靠自己活着。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意思。
我希望你再回来的时候，咱们再做一次这样的聊天也
好
或者是见证也
好
吧，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哈。
好。